今天我们来探讨圣智圣事。什么叫圣智圣事呢？圣智圣事是耶稣所建立的一个圣事。接着这个圣智圣事，耶稣把他自己的传教救人的任务托付给自己的门徒们跟他们的继承人，使他们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边继续执行这项任务。这是授予他们殉道、圣化跟治理的三种神权。殉道就是教授天主教的教义的权利，圣化就是施行耶稣所立的各种圣事，净化、升华人灵的权柄。还有治理，就是管理教会的人事及教务行政的权柄。那么耶稣建立圣职圣事，授予这个神权，圣经上有记载吗？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第一，耶稣在受难以前的最后晚餐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便给门徒们说，你们拿去吃吧，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受祭的，你们应当行这个礼来纪念我。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奠给门徒，说你们有其中多有其中喝吧，因为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应当这样做来纪念我。这是在路加22章、马窦福音第26章、哥林多前书11章都有记载。这几段经文证明耶稣将圣体成身体成圣血的这个举行弥撒的祭祀的权柄授予给门徒们。第二，耶稣在复活的那天晚上显现给门徒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了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你们陈留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陈留。这是在若望福音第20章。这一段经文证明主耶稣将受罪的权柄授予门徒们。第三，在耶稣升天的前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记住，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总结。这是马窦福音第28章的一段话。这段圣经证明耶稣将殉道权这个授予这个门徒们。那么圣职圣事分几个级别呢？圣职有三级，就是主教者、神父者跟执事者。但参与基督的司祭者的只有主教跟神父这个两个级，执事只是为了协助主教跟神父们，所以执事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服务。主教的出圣是圣职的圆满，所以按照圣传的证明，我们天主教的信仰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圣经，还有一个是圣传。我们讲圣传的证明，在教会里边所执行的各种神职当中，从教会初期主教者就高居首位，可以一直追溯到宗徒们的时代。基督为使宗徒们能够完成他托付于他们的使命，就派遣了圣神降临到他们的身上，赋予他们神职的全权。宗徒们也就是说复收礼，将这个圣神的恩宠与神权传授于他们的继承人，就是主教们跟主教们的合作的助手，就是神父们。这样历代的相传一直到今天，所以主教的出身授予 主教神权的全权，就是授予主教的殉道、圣化跟治理三种权柄。为此，主教们就做复受礼跟作圣的经文，领受基督导师、司祭跟司牧的职务，并代表基督执行的这些职权。为此，主教们因圣神恩宠的力量，成为信德的真正的导师、大司祭跟司牧。在今天，为合法作圣一位新的主教，要得到罗马教宗的统一跟批准。这个就是代表教会是自业自身自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因为教宗在整个的教会当中是 各个地方教会共荣的最高的联系跟自由的保证。神父们的作圣，神父也成为司铎，是主教们的得力的助手，由主教授予圣职的神权，委派他在自己的教区里边，比如说一个堂区代表主教向该堂区的教友们执行殉道、圣化跟行圣事，也执行教务行政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向外教人传扬基督的福音，引导他们这个归信救主基督，为他们受洗；另外一方面是为教友们的做牧灵的工作，譬如举行弥撒圣祭、成圣体、成圣血，领导教友们敬爱天主。但是神父们的司祭者并没有达到顶点，他没有权柄去作圣别人为神父，这是因为这是主教的神权，只有主教才能作圣这个一个人成为司铎，成为神父。此外，在赴见证的这个神权上边也有限制，神父们只有在病人赴有圣事当中可以为病人赴见证，或者在成年人，就是成年人这个临习见证跟圣体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赴见证，其他的情形之下应当这是由主教来执行这些任务的。执事并非司祭者，是服务者，所以执事的授予是由主教向受过适当的训练的热心的教友行复受礼授予。执事的任务是在弥撒当中帮助主教神父们送圣体、讲道理、复习、证婚及主持丧礼等等的任务。那么圣职圣事如何举行呢？主教神父执事的作圣是由于为教会的生活非常的重要，需要有许多的教友参加观礼，为此应当于主日天在主教的座堂隆重的举行。作圣主教神父执事的基本的典礼有两种，第一个，受圣职的主教在领受这个圣职的头上行复受礼，同时要念作圣的经文，呼求天主倾注圣神和他特别的恩宠到领受圣职的心灵当中，使得他能够善读圣经所负的任务。第二，为作圣主教和神父们还要举行这个复有礼，象征天主圣神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圣神的恩宠滋润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在所负的职务上边能够胜任愉快。为作圣主教还要交付金本、戒指、主教的高帽跟权杖，象征他宣讲天主圣言，忠于基督的教会和牧放羊群的使命。为作圣神父还要交付圣爵跟圣盘，象征他为天主的子民有奉献弥撒圣祭的权柄。为作圣执事还要交付经本，福音的经本， 宣称他接受了宣讲基督福音的权柄。所以除了这些典礼以外，还有附带的这个礼仪。主教要向领受圣职、接受圣职圣事的人问话，主教要讲道，要训话，要诵念圣人的祷文等等。关于举行复受礼跟复有礼，这是来自天主的旨意，可以一直追源到旧约的时代。当梅瑟去世的前，天主曾经命令梅瑟当作大司祭跟全体的会众面前，将若素儿举行复受礼，将领到以色列子民的全权授予若素儿，来接替梅瑟的位置。这是在户世记第27章。关于行复有礼，以色列的子民的历代的先知、司祭跟国王都必须要接受复有礼，作为任命跟授权的证明。谁能够赴这个圣职圣事呢？基督拣选了宗徒们，把他的传教的任务跟权柄托付给他们。耶稣升天以后，还是照常照顾他的教会，让宗徒们跟他们的继承人，就是主教所领导的教会，一直到今天。因为他在升天以前向宗徒们说，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总结。所以有权负圣职圣事的人是宗徒们的继承人，主教们。谁能够领受这个圣职圣事呢？领受圣职圣事的人必须具备下面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已经领过洗跟见证的热心的男教友，必须是男性，因为耶稣拣选了的宗徒们都是男性，形成了一个12人的宗徒团。宗徒们又选择了男性作为他们的继承人，就是主教们。主教们的得力的助手就是神父们。第二个条件是，那些人确有圣召，只有蒙天主召教的人才能够领受圣职圣事，就是做神父。但是凡是意识到自己被主耶稣召教而愿意尽此职务的，应当将自己的愿望告诉教会，由教会来决定。只有教会拥有遵循人领受圣职的权利跟义务。第三个条件，没有教会法典所规定的障碍。第四，在修院里边受过品德跟信仰生活的培育，还有要念过神学、哲学的研读。第五个条件是，年龄要满25岁才能够作身为神父。第六，自愿的终身受贞，不结婚。所以凡是具备上述条件的，经过主教的批准以后，才能够领受司徒的圣职。那么圣职圣事有什么效果呢？第一，这是圣神的恩宠。圣职圣事所赋予的圣神的恩宠，说是领受这个圣事者像是基督司祭跟牧人。圣职圣事赋予主教勇敏的恩宠，使得他勇敢的明知领导保护耶稣的教会，好像父亲跟牧人一样，热爱众人不求报酬，而且更加爱护穷人、病人和需要的人。他不怕为自己的羊群牺牲生命。所以圣职圣事在出生神父的时候，赋予领受这个那些接受圣职圣事的人圣神的恩宠， 使他们可以到祭台上举行弥撒的圣祭，向人宣讲福音，为人受洗，使人成为天主的子民。这个圣职圣事是一个不能够消灭的神印，神的印记叫神印。圣职圣事因着圣神的特恩，使得人消失，基督成为他的工具，为服务他的教会。这座圣职圣事的力量，使得领受圣职圣事在司祭、先知跟国王三重的重要的任务上边，成为教会的元首，基督的代表。圣职圣事好像圣祭跟精神圣事一样，使得人永久参与基督的任务跟权柄。所以为此，人一领受了圣职圣事，在人的心灵上应有不可消灭的神印，所以不能够再领受第二次。神父为什么不结婚？神父不结婚并非是耶稣的规定，而是在公元400年左右由天主教拉丁礼仪教会规定的。因为神父受征不婚，无家室之类，才能够全心奉献于主，善尽神父的职务。好像圣保罗中途所说的，没有结婚的人顾虑主的利益，努力使主喜悦；结婚的人顾虑世上的利益，努力使妻子喜悦，他的心就分散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话。教会虽然严格的规定神父应当终身受征不婚，但也严格的规定领受神父圣职的必须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心愿，没有任何的强迫，没有半点的勉强，必须要经过三灾的考虑，甘愿为爱主爱人来做事奉献。所以教会负责人也认为他合格以后才授予神父的圣职。除了个人资源跟教会的合征以外，还需要天主的召教，叫他尽职职务。教会称这个召教为圣召，这个圣召确实是来自天主。当初耶稣讲解不可离婚的时候，门徒们说，人和妻子的关系既然如此，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个话不是人人能够领略的，唯有蒙受恩赐的人才能够领略。这是在马窦福音第19章上面的一段话。所以蒙受恩宠的人，就是蒙天主的召教为教会服务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够领略做到。在天主教的东方的礼仪教会里，只有主教是受征不婚的，已婚的热心的教友可以领受神父的圣职，但领受圣职的人妻子去世了以后，再不能够再娶。所以关于圣职圣事，关于七件圣事，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